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被中共指控干扰冬奥会，美国强烈反击，彭帅处境不明，丑闻前身的张高丽获袭慰问，有用的白痴，据报英国安德鲁王子被中共利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转口风，朴槿惠将在医院过年，狱中百万来信出书热卖，中国防疫人员大量死亡，广西动用俄军巡逻，西媒这样暗讽中国足球现状。江苏女被锁铁链住破屋三百个细路，视频曝光惹热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被中共指控干扰冬奥会，美国强烈反击。中共外交部同官媒指控美国计划干扰同破坏北京冬奥会，通过收买外国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制造麻烦。美驻华使馆强烈回应话，北京此举旨在是转移公众对他恶劣人权的注意力。中共的这些指控是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一星期提出。由中宣部营运的中国日报英文版1月28号晚，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话宣称，美国计划煽动各国运动员表达他们对中国的不满，在比赛中表现消极，甚至拒绝参赛。报道说，作为回报，华盛顿将提供大量补偿，并调动全球资源，帮助保护那些选择消极对待比赛运动员的声誉。报道没有为这个指控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中共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说，该报道暴露了一些美国人将体育政治化，破坏和干扰北京冬奥会的真实意图。针对中方这些最新指控，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一名发言人29号对路透社说，美国运动员有权根据奥运会精神和章程自由表达自己意见，其中包括推进人权。中共在拒绝接受国际社会提出的侵犯人权指控同时，一再抨击奥运会政治化。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星期六重申之前立场，也即是华盛顿没有在全球协调是否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全球运动，继续试图就我们的决定误导公众，以转移公众对他极其恶劣的人权记录的注意力。美国在率先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澳洲、英国和加拿大等盟友国家随后跟随，以示对中共恶劣人权记录的不满，但美国并没有限制运动员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比赛。彭帅处境不明，丑闻前身的张高丽获袭慰问。中国传统新年前夕，丑闻前身的张高丽出现在中共领导人的慰问名单上，引起舆论关注，而指控他侵犯的彭帅至今就处境不明。中共新华社1月29号报道说，过年前夕，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按惯例慰问中共退休高层，名单中总共罗列了包括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等111人，而性侵丑闻前身的中共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就名列第18位。对此，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29号在直播中说，张高丽身为中共党和国家前领导人，北京冬奥会前领导小组组长，竟然侵犯世界网球冠军，中共不单止没有对他进行处置，反而公开问候他，中共让张高丽的蒙混过关，明显是向国际示威，根本就没所谓，无视国际上关注彭帅事件。而中共至今亦没有交代彭帅的下落。美媒 CNN 曾经分析，共产党几乎不可能屈服于国际压力，对张高丽进行透明调查，并向全世界公布调查结果。报道仲话，即使张唔系习近平嘅盟友，而系江派人物，但系如果中共迫于国际压力处理张，这个将会影响党嘅形象。法广1月29号亦引述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时代有一个显而易见嘅做法， 任何人未正式宣布找部之前，仍然是老同志或者称为同志。一旦犯事，首先失去的是同志称号。前中共常委周永康被找前一直被称为同志，目前仲是坐紧监。巧合的是张高丽露念的同一日，澳洲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登场，现场有人发放1000件印有彭帅在哪里 T 恤声援，部分观众着住 T 恤入场，表达对彭帅的声援。好多网民质问，而家中共高层慰问张高丽，无视彭帅的控诉，咁国际奥委会唔通仲可以继续喺中共咁样嘅国家搞奥运会吗？有用嘅白痴，据报英国安德鲁王子被中共利用。英国媒体较早前揭露丑闻不断嘅英国安德鲁王子喺中国情报机关嘅傀儡组织安排下，曾在2010年至2019年间8次前往中国访问，研究中国如何影响海外舆论的专家奥尔伯格批评说，安德鲁王子是北京当局典型的有用的白痴，而且似乎允许自己被利用。每日邮报报道说，在由中共统战部负责操纵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安排下，安德鲁王子曾密集访问中国大陆。安德鲁王子在2010年开始前往中国那时，英中关系相当不错，但2016年中国镇压维吾尔族和打击民主人士的消息再无法掩盖后，英国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就算是这样，安德鲁王子还是在2016年至2019年间5次前往中国。去年12月他仲为无法出访中国致函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表达歉意。安德鲁王子在2018年5月访中嗰阵，赞扬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嘅优点。同年稍后，安德鲁王子亦喺伦敦为一场习近平嘅新书发布会揭幕。保守党籍英国国会议员史密斯爵士指，安德鲁王子被中共利用。他质疑英国情报机构究竟有没有提醒安德鲁王子和中共打交道的危险性。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的共同作者奥尔伯格批评说，安德鲁王子是北京当局一个有用的白痴，并似乎甘于被利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转口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月28号在一场面对国际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西方不要因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而制造恐慌，他说这会促使资本外流，进一步损害乌克兰长期以来脆弱的经济。泽伦斯基指，我们不需要这种恐慌，这会让乌克兰人损失惨重。虽然他没有否定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他在前一晚和拜登通话那时提到白宫过分强调大规模战争的风险是一个错误。他不认为现在的局势比之前更紧张，不过并不是说局势不会升级。星期五较早时，俄罗斯对美国发出的书面建议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认同，以回应他一系列的最后通牒。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美国发出的替代方案比北约的更好。这些回应是针对俄罗斯今个星期较早时就北约自1997年以来扩张所发出的最后通牒。俄罗斯在他和乌克兰的边界附近集结了超过10万名士兵。美国和欧洲先前曾警告，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产生严重后果。目前仲不清楚美国到底提出了什么北约所缺少的条件，但美国一直坚持对北约盟友的义务，并表示北约的扩张和武力动态是不可谈判的。朴槿惠将在医院过年，狱中80000来信出书热卖。已出狱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还在找住处，估计新年将在医院度过。 他在狱中收到的百万几封粉丝来信已经出版成书，销售火爆，甚至卖断货。2月2号是朴槿惠71岁生日，他因健康原因还是住院治疗，估计新年将在病房度过。韩国东亚日报1月29号报道说，朴槿惠精神状态快速好转，但腰痛和消化系统毛病还是有，难以在71岁生日前出院。朴槿惠在狱中那阵，他的住宅被拍卖抵押罚款，出狱后目前他的住处还未有着落。报道说，朴槿惠的律师和他弟弟正在医院附近，以方便他出院后继续看病。朴槿惠一生没有结婚，亦没有子女，他和弟弟朴智敏感情深厚，而和妹妹朴槿玲就关系疏远。他的律师刘荣夏1月3号接受韩国 MBN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透露，朴槿惠在狱中4年零9个月期间，收到8万几封粉丝来信，他亲自要求将这些信件印制成书信集，不是对谁都会心生思念，一经出版就销售火爆，甚至卖断货。该书是在朴槿惠获特赦出狱的前一日，即是去年12月30号出版，书中主要记录了朴槿惠在狱中收到的信件和回信的内容。朴槿惠在罪言中写话，因为自己曾经信任的身边人越轨行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被打上积弊的烙印，为此感到非常痛心。他表示自己从未出于私心为他人谋利，虽然我让大家失望，但因为有国民为我寄来的充满温暖爱心的信，我才能坚持到现在。中国防疫人员大量死亡，广西动用俄军巡逻。中共病毒疫情持续燃烧，中国一线防疫人员死亡人数之前有大量曝光。近日广西边境防疫卡点被曝光配备鹅、狗等灵敏度高的动物，代替警察巡逻。据中共官媒1月29号报道，同越南接壤的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水口镇，一些鹅加入防疫巡逻小组，被当地民众戏称为有偏制的鹅。2021年6月，龙州县率先在部分边境疫情防控卡点部署鹅军，结果发现鹅的警觉性好高，甚至比狗还要灵敏。目前鹅军防疫被推广，在崇左市长达533公里的边境线上部署了约400只狗、500只鹅，在300几个疫情防控卡点帮助防范疫情。龙州县另一个防疫人员农民中对记者说，他所在的防疫卡点地处三叉路口，周边山高林密，小道多，经常有偷渡人员，而且有野猪、毒蛇、蜈蚣等出没侵扰。一起巡逻的鹅和狗不单止吓跑偷渡人员，亦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中共央视新闻去年9月19号报道，自疫情爆发以来，云南共有27名警察、14名副警在抗疫期间死亡，而且这些警察年龄都不大，很多只是得30几岁。前年3月，一份中共内部防疫人员的死亡名单在网络曝光，这份名单显示，截至2020年3月17号，共有329名防疫人员死亡，从职业上看包括公务员、村干部、警察、医生和护士，其中中共党员身份的有217人。有知情人士早前向新唐人提供了一份死亡名单，在这份中共官方制定的名单中，单是一页纸上就统计有65人死亡，大多是在疫情一线的中共党员和警察，死亡原因只是标明过劳突发疾病或者是突发疾病等等。知情人士说，该名单是截至2020年2月10号参与防疫人员的部分死亡名单，他们很有可能是感染中共病毒致死，却不被计入染疫死亡名单，这种是中共官方一贯的造假手法。 西媒咁样暗讽中国足球现状，中国国足0-2输俾日本，基本上已经无缘世界杯。西班牙媒体针对国足告别世界杯，撰文分析解读原因，甚至讲出球迷经常讲嘅嗰句话，就系14亿人拣唔出11个踢波嘅人。西班牙媒体亚斯报撰文点评国足，称中国巨人再次失败，中国告别世界杯，10几亿中国人依然无法揀出有竞争力的球队。事实上，在世界杯足球的近百年历史上，中国队只是参加过一次。中超之前玩金元足球，引入欧洲巨星，结果并没有取得进步。随后签约里皮、卡佩罗这些世界名帅，亦没有为中国足球注入新活力。如今归化球员亦没有用，中国足球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江苏女子被锁铁链住破屋生8个细路，视频曝光牵热议。近日有网民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视频引起热议，该网民前往江苏徐州枫县，拍到一名女子冬天穿着单薄衣服，被铁链锁在一间破屋内。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女子还是8个孩子的母亲。视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不少网民怀疑该女子是被拐卖至当地。在舆论的压力下，当地官方介入调查，称女子有暴力倾向，并指她和丈夫有结婚证。但还是有网民列出几项质疑。1月28号在社交媒体抖音热传的视频可见，在一处简陋的小屋里面，一名女子穿着棉裤，上衣单薄，颈部还捆着一条铁链，铁链上挂着一把锁垂在女子的下巴下方。女子旁边有张凌乱的床，床上还有一碗饭、一个馒头，她似乎无法和人正常交流，无论拍摄者怎样询问，女子的回答都令人难以听明。对此，有网民质疑该名女子是被拐去做老婆，而且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生了8个细路，期间还遭遇家暴。网民解释说，她拍摄的地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枫县董集村。据澎湃新闻报道，上述女子的董姓丈夫曾拍视频称，自己30几岁才结婚，被人哋睇唔起，所以想多生啲细路。而家屋企有7个仔1个女，虽然家境唔好，但有钱冇钱都要供孩子上学，孩子们都衣着整齐。而另一段发布喺抖音嘅影片，当董男被问到点样生咁多仔嗰阵，佢就话都系顺其自然嘅事。而家大仔已经23岁，最细嘅2岁，希望未来再生多10个孩子。生到佢70-80岁都唔系问题。呢件事喺舆论压力下，当地派出所等多个部门介入调查。枫县县委宣传部28号表示，该名女子系江苏徐州枫县宽口镇人，同孩子嘅父亲系1998年领证结婚，因佢有暴力倾向，家人先将佢安置喺单独嘅房屋里面。并话呢个家庭亦系有档案嘅贫穷户，家中8人有补贴，1个月3000几蚊。唔少网民都唔相信官方嘅讲法，话睇起嚟就系虐待，一边话人哋精神病，一边氹女性生孩子，同有暴力倾向嘅女嘅生咗8个细路，系绑起嚟生嘅。另有网民列出4点质疑。首先，精神病患者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唔可能登记结婚。其次，就算结婚前精神正常，咁女方嘅父母呢？结婚之后发生乜嘢令一个正常女人癫咗？患咗精神病冇性同意，就算结咗婚亦算性侵。第三系精神病食住都比狗差，牙齿甩晒属虐待。第四是当地政府部门没有发现违反计划生育吗？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